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披露被中共高官性侵的网球明星彭帅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度公开露面发声。他在出席一个公开赛事时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否认自己说过或写过受到任何人性侵。彭帅还表示他有行动自由，完全没有人监视。彭帅公开否认他在自己微博中披露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发生性关系时一直在哭从未同意的事实。纽约时报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世界女子网球协会表示，对于彭帅的安危以及是否可以在没有审查或胁迫的情况下进行沟通的担忧，并没有随着他的露面而缓解或解决。那么彭帅受到多大压力才出尔反尔公开否定自己被性侵的指控？中共处心积虑安排彭帅露面发声，是要保张高丽还是保北京冬奥？北京的做法和彭帅的声明极尽全力挽回影响，但能否自圆其说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彭帅改口难以服众，官方精心安排恐弄巧成拙。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鲁难，鲁先生您好。
许波好，高律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彭帅呢，再次露面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据说是偶遇彭帅。这位处于这个舆论漩涡中的中国网球明星呢，首次接受了外国媒体的采访，当然他不可能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同一天，环球时报记者陈青青，我们看到呢，还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段彭帅与姚明等人交谈的视频和照片，显然中国当局呢打算让彭帅这一页翻过去。亲中媒体多维曾发文表示啊，说彭帅的事情已经说清楚了，该让他过去了。但是国际舆论似乎并不买账。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啊，纽约时报对于彭帅出尔反尔否定先前被指控的啊，被这个性侵的指控呢，感到困惑。而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的声明则公开表示怀疑。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国际舆论不买账呢？
我觉得《纽约时报》的评论可能算是比较客气的说表示怀疑，那世界网球这个协会就公开的表示这样的一个报道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在彭帅暴露这件事情以后，他所后面面对的压力，我们经常接触到，即使是逃到海外的这些中国人，一旦中国政府要迫害他，可以采取很多很多威胁、利诱、恐吓的手段，胁迫这些人要么这个回国投案自首。那何况彭帅人在中国，所以我记得我最早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已经说过，已经有个预测，我相信出不了多久，这个彭帅就会出面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今天我们很快就看到了这个彭帅出来这个否认他原先所发表的这些言论都是错误的。那当然这个在中共的这种威胁操作，这些一系列的操作之中，彭帅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言论，我觉得一点不足为奇。
那么高律师，我再请问一句啊，您是律师，您可能对这个问题呢可能啊非常有发言权。就是说彭帅他改口了，可是他在先前的微博发文当中呢，他确实提到了在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哭啊，从未同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表明他自己受到了性侵？
是因为我们从第一次，我记得我在美国之音做这个有关彭帅这些事件的采访的时候已经说过，我们觉得彭帅这件事情并不是官方来有意策划或者是挑动的一场事件来打击所谓的政治政敌，而是彭帅因为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性侵，这样的一个迫害，所以暴露出来的这件事情。 那这些细节我们在前面报道的时候都非常详细。我相信一个人是很难拿自己的这个名声来捏造这么多的细节出来，来造成一个性侵的事件。那特别是对彭帅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小。
好的，那的确，按照这个彭帅先前的表述是性侵，这一点是无疑的。那么彭帅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一个重点呢，是他亲口推翻了一个多月前微博发文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对他的性侵，称这是外界的误解。此外呢，他还强调自己有人身自由，曾一直呢是住在家中，没有人监视。那么我来请教鲁难先生啊，这是彭帅啊，他首次对媒体发声，那么他前后的这个矛盾表述能否自圆其说？外界怎么看？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正像刚才高律师提到的那样，就是很多国际的媒体，包括国际的这个观察以及这个 W 就是这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这个官员，他们都对此表示怀疑。那么我想这是很正常的。另外，我的观点是，彭帅并没有否认他这个被性侵的事实，反而他用这是我的隐私来证明了这个微博是确实存在的。那么这就出现一真一假。在这个彭帅的这个采访中间所暴露出来两个问题，首先他用隐私，这是我个人的隐私的这种方法确认了这个微博确实存在，确实是我自己写的，只不过呢是我个人的隐私，只不过呢外界有一些解读。那么在这个微博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第二段清楚的写明，为什么你要带我去你家，逼我给你发生关系。在第三段他就说，我一直在哭，始终没有同意这个下午，你后来讲要对我负责，你恨我等等，我才又慌又怕的同意了。在微博的结尾他还说，就质问张高丽，就是你的养女，你可以逼她这么做吗？这一切都表明张高丽是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小自己40岁的这么一个女人进行了非意志的侵犯性暴力。那么这就很清楚的表明，在这个微博里边很清楚的表明，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原因有发生的过程，那么整个过程就说明了这个性侵的存在。同时彭帅又向我们证明了这个微博确实是他本人所写，那么这个性侵的事实，彭帅他表述的只是我没有说过或写过性侵这个字，所谓的字样并不能掩盖满纸的含着血泪的控诉，这就是我的对这个事实的理解。那么第二个，我说他还有一个说了一个假，是哪一个假呢？那就是关于那个 CGTN发表的那个假的 email 那个邮件是用英文写的。彭帅这里巧妙的说，我不懂英文，我的英语水平不足以读这个邮件，但是我们知道彭帅你在网络上稍微一搜，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运动员，他15岁就可以用流利的英语讲话，已经讲了20年，他在世界各地都有英语有发表演讲的视频，也就是说他的英语水平根本是没有问题的，他就是向我们表明那封邮件是有人作假用他的名义来发表的。当然他讲到他和这个意思和他的中文这个邮件意思一样的，我想高律师刚才表达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他在胁迫下面，在压力下面，他肯定要做这样的表述，否则我们不能看到彭帅再一次站到世界公众的面前。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彭帅他前后的立场是一致的，正如他微博里边所说，如即便是登革普火一卵击石，我也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彭帅用他的机智勇敢前后连贯的向世人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他被前中共高官张高丽性侵的事实。 这种观点，谢谢。
好的，那么鲁先生发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呢，彭帅实质上并没有否认这个他被性侵的事实，而是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啊，表达了前后连贯一致的这样一个意思。好的，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下面讨论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中国当局呢，他在彭帅的问题上可谓是用心良苦。但是外界有人认为呢，或许正是这种处心积虑或者说煞费苦心才更加令人怀疑。为什么呢？为什么环球时报俨然成为彭帅的经纪人？环球时报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它跟官方的关系是如何的，从前主编胡锡进到这个彭帅在环球时报的所谓私人好友已经发过几次照片以正视听，这是一个疑问。另外，为什么彭帅终于可以向媒体发声了，可是这家媒体却偏偏是众所周知的亲中亲共的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路透社和美国 CNN 已经一个多月啊，这个持续不断的向彭帅发出信息，要跟他接触，要他接受采访，但是杳无音信。啊，为什么现在这家新加坡的亲华亲共的这个联合早报能够采访到这个彭帅呢？所有这一切，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两次与彭帅的这个视频通话，会不会是北京的一个刻意安排呢？我来请教高律师啊，您如何回答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当局处理彭帅事件所引发的这些疑问呢？
我也因有些案子的情况跟中国大陆的一些人有过一个通话，但是一旦中国政府对某个人采取监视控制的时候，我是不会相信我跟他通话的他的真实的想法的。也就是说，人在中国，在中国政府的威胁恐吓之下，这样包括亲自听到他的谈话，我也不会相信那是他真正的语言。所以国际奥委会主席即使两次跟彭帅的通话，我也不会相信这个通话是在彭帅自然的一个自由的表达的一个意义。那国际社会那为什么会说我们现在突然发现这个彭帅出来了来否认这件事情，当然是跟这个北京的冬奥会息息相关的。随着国际社会不断的来抵制北京的冬奥会，北京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给彭帅的压力相信就会更大，所以逼他出来在这个时候来表个态，推翻他原来的所谓的这些说法。这个我相信如果国际社会还会进一步来给施压，对冬奥会的施压的话，彭帅恐怕还会有进一步的被迫的表演。
那么就是说彭帅的露面和这个发声可能还会继续啊。我们看到中国处理彭帅事件的这个方式和手段呢，确实啊令人疑窦丛生。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彭帅呢是幸运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著名运动员的问题，而且主要呢是他运气很好，赶上了北京冬奥会这个敏感时刻。不然的话，按照中国以前多次发生的事情，你攻击污蔑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你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其次，我们知道即便如此呢，彭帅事件在国内还是遭到了彻底的封杀，其微博发文只存活了大约20分钟，环球时报的这个一连串的斡旋也只是在一般国人都进不去的推特上来进行，而联合早报即便他亲共，中国人不翻墙恐怕也看不到这家海外媒体。我来请教鲁先生，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共下大气力向国际上做解释，另一方面呢，当局又采取了种种手段严格限制本国国民了解彭帅的这个事件，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对国民封锁消息在国际上然后大张旗鼓的要为中国证明讲中国故事，这两个它是一脉相承的。在国内的镇压封锁消息，不让百姓知道真相，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为了 解释他的这个不让百姓了解他的这个政权的不合法性，那么这是必须的。这个我们一贯看到所有的遇到这个重大的事件的情况，他都会进行掩盖，比如大饥荒的时候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比如在这个驻马店75水灾的时候淹死了很多人，那么也会同样的就有这个消息被封锁的无影无踪。还有像类似的天津爆炸案，还有我们这个依然记得的7月份郑州的水灾，这个那些灭尸在沙口路地铁站那些灵魂都被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消失这些消息掩盖这个真相的原因，就是不让中国老百姓了解事实的真相，否则他的政权就会被亡。那么为什么他在国际上又这么大张旗鼓的来进行一种宣传，除了刚才高律师和您讲到的要挽回国际这个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的顺利举办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他这么多年来他的经济实力的成长依靠国际性，那么依靠需要在国际上吃国际饭，同时他又要砸中砸国际的锅，这就按照中国的说法，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他既要攫取经济的利益，他又要输出他的政治理念，输出他这种党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他要让人他在这个时候他这个自信力有点爆棚，他以为可以用经济的实力来强迫输出他的政治的观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边他就做出了一系列与事实相反的这个举动，从而欲盖弥彰。这一次是一次大外宣的一种彻底的失败，究其所言不仅是经济原因，不仅是他要向外去扩张他的实力，而是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之间的一种碰撞，是正义公平与邪恶掩盖真相的一种碰撞，那么是普世价值与专制独权的一种碰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他这个故事到最后死刑破裂，欲盖弥彰，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他那个驴口不对马嘴的这个谎言是彻底破产，这就是大外宣的一种破产，这就是独裁政权他那种掩盖真相灭失这个言论自由的一种破产。
好的，那么我再请教鲁先生一句啊，这一次中共呢把这个彭帅事件在国内封的是严严实实，他为什么惧怕这件事情，为什么惧怕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害，为什么他惧怕人民知道这个事实呢？
因为在民众面前始终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它是一个伟大的党，它的领袖它的领导集团是强有力的，那么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一个老男人比彭帅大了40岁的这个男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性暴力侵犯一个弱女子，这种事实如果曝光的话，那么他的颜面荡然无存，他执政的合法性就一点都不存在，这会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倒台，这是他惧怕事实的真正原因。谢谢。
好，那么著名学者胡平先生一直认为说彭帅事件呢是一把双刃剑，不是伤到彭帅自己，就是砍倒那位这个前中共政治局高官张高丽。现在彭帅呢他亲口否认了先前被张高丽性侵的指控，那么污蔑诽谤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的罪名可以说足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啊。但是运气好，刚才我们说过了，恰逢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关口，彭帅必须要保，这是以冬奥会大局为重。我来请教高律师啊，彭帅改口无论他出于什么原因可能都是对张高丽最为有利的，那么这把双刃剑的说法怎么交代呢？难不成中共是要按下这把剑，既不伤及彭帅也不伤及张高丽，会是这样吗？
最早其实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件事情的爆发并不是中共当局刻意来要打击某一个 政府官员才暴露他的这个隐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这个政权他并没有说要整张高丽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我们看到的政府官员一旦这个私生活暴露出来，多半是因为他政治上要倒台了，所以才把他搞得很臭很臭。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反过来的话，那是要极力保护这个政府官员的形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要去对付张高丽。那如果说这把剑要刺向其他的人的彭帅的话，如果不是张高丽，那就要伤害到彭帅。我认为你刚才说的彭帅是比较幸运赶上了冬奥会。那我现在在这里面再大胆的做一个预测，一旦冬奥会这件事情成功办完了，这个事情结束了，我相信中共还会回过头来再来整彭帅。那所以他不会是幸运，他幸运只是暂时的，他一定会从这个公众的视线里面消失掉。那一旦这个奥运会办完以后，所以说到中国政府的官员的这些贪腐啊，这些丑闻呢，我觉得中共可能并没有把这些事情当得很严重。那因为在中共官员里面的这种贪腐腐败这种丑闻实际上比比皆是，包括我们所说的中共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本人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关注的还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彭帅的这个特别的身份造成了国际冬奥会没有办法来很顺利的组织进行下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拼命的掩盖。
好的，那么高律师，我再请问一句我看到一句评论呢，很深刻也很尖刻啊。他说呢，彭帅在当初在一个多月前发这个微博发文的时候呢，他以为他的身体是他自己的，所以彭帅这个人呢也很直率，但是经过党的教育，特别是各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吧，现在彭帅呢认识到他的身体不是他自己的，是党的啊，所以呢彭帅啊现在出来改口了。但是刚才呢鲁难先生认为呢，彭帅也实际上也没有改口，而是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呢做了一个前后连贯的这样一个这个声明。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倒是觉得他就是在被逼迫的一种改口。如果说他这个改口像鲁先生说的可能是还存在着一些误解的话，就像我刚才正说的一个，他会更进一步出来再次做很多很多澄清。那这个行为直到让国际社会觉得满意了，这个他本身制造了这么一个谎言，或者说他引起了一个误会，他本身并没有表述这样的一个观点为止，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会看到整个这件事件就是彭帅自己在这边杜撰出来的，或者说是我们大家误会了他的意思，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性侵犯的行为。但这个跟张高丽这样的一个关系恐怕好像他现在好像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那他只是说否认了性侵犯这件事儿。
好的，那么尽管彭帅他改口否认被性侵，但是他仍然像刚才这个高律师说的那样，他仍然抹杀不掉他与张高丽的这一段叫什么呢，不伦情，或者是忘年交忘年情啊。虽然我们说张高丽呢他不触犯刑律，因为是通奸，但按照当然这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是通奸，也许是性侵呢。但是按照中共纪律惩治条例，即便是通奸，那么与他人通奸且造成严重影响者，将受到直至开除党纪的处分。我来请教鲁先生啊，先前在我的节目上就有专家认为说，如果中共要以这个奥运大局为重保住彭帅，那么张高丽就危险了。可是现在呢，这个彭帅改口，当然您认为彭帅没有改口，但是无论如何是中共逼迫他这样做，那么 张高丽他会不会逢凶化吉？那么中共这是不是要保张高丽的一个节奏呢？
张高丽从来都没有安全过，因为他这种这个私生活混乱的这种事实一旦被暴露出来以后，只对习近平主席有利。那么习近平主席有这些政府官员的短处在手里，对他维护他的这个治理是最为有效的。所有的人都有短处，所有的官员都有这个贪污这个混乱私生活的这个短处，抓在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手里边，那么剩下的这些人只有乖乖的听从领袖的召唤，否则随时可以办你们。那么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制度之下为什么会腐败屡出屡现的这种主要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张高丽先生已经是退休的常委，对政治局面没有丝毫的，只有被宰的份儿。这个跟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一致的，一旦你的权力不在手上，你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已。所以不存在张高丽先生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平安过渡的问题，这个事情没有。正如高律师刚才讲的那样，当冬奥会过去了以后，那么才是慢慢收拾他的时间的这个开始。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他并不一下要把这个老鼠给吃掉或者杀死，他要慢慢的玩弄这个老鼠在他的手掌之下。所以张高丽的日子永远不会好过，何况因为彭帅的这个揭露暴露出来中共高官的混乱不堪的这个私生活的一面，那么他给党和他的国家，他认为的国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这个世界女子网球赛已经停止在中国的举办，对冬奥会造成大的影响，那么他的日子会好过吗？我认为是相反的。谢谢。
好的，那么也可能是现在保张高丽是为了保冬奥会，别忘了据说张高丽还是北京冬奥会的组委会主任是什么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好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当然包括许多亲共的这个人士，对于国际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呢、这个关注彭帅事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啊，哪儿没有这个男女私情呢？即便是美国不也有克林顿莱文斯基这样的一个这个丑闻嘛。但是呢，更多的人在中共处理彭帅事件的问题上呢，是看到了两种制度、两种文化和两种价值观的这个区别。彭帅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两种方式处理方式孰优孰劣啊？我们请两位嘉宾发表一下看法吧。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不起啊，我们可能只能请两位嘉宾呢发表一两句话来简要的说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好吗？首先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这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在西方我们有言论自由，不管是被害人还是被控的人都可以自由的接受所有的这个媒体的采访，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西方有一个非常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如果你触犯了刑律，你会受到法律的处罚。我们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纽约的前州长还是体操队的这个性侵的行为，我们都看到了所有的当事人都出面的澄清这件事情，所有的该的法律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都会跟上去，我们都相信这个言论自由的基本的公正，我们也更相信依赖美国的司法制度会公正的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在中国全部是黑箱作业，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情况。
对，甚至老百姓根本就只能在这个通过翻墙或者是通过猜测才能够看到彭帅事件的一些蛛丝马迹，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了解这种事情。尽管在国际社会上彭帅事件被炒的这个被炒的这么热，但是在国内也是鸦雀无声啊。对不起啊，没有时间再请教这个卢难先生了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